果报实录，周茂官自食其果，作者颜自律。清代有一位老学究，名字叫周茂官，说一口南方腔，不记得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了。他在考场上长期没什么成就，生活困顿，曾来往于周希勤、何华峰的家中。何华峰本来也姓周，也许周茂官是这两位的本家。乾隆初年，我纪晓岚自称还见过他，他衣着拘谨，真是一个书呆子。周茂官每次应试，他或者因笔画上的小毛病而被剔出，或者是以初步通过，却又因一两个字的缘故而终于落选，其实都是考官对他吹毛求疵所致。比如题目有个约字，周茂官偶然写的稍窄了些，便以误写为日字而被剔出。他写几字时，笔锋偶然再往上出点头，考官便以他误写为乙字而被剔出。周茂官心中忧郁不平，有一天他到文昌祠焚烧了一份申诉自己不幸的状子，述说一生没有干过坏事，却横遭压抑遏制，为自己鸣冤叫屈。过了几天，他梦见一个朱衣吏把他带到一座殿中，神坐在祭案前对他说道，你求取功名不顺利，却来埋怨神灵，你心怀怨怅，不知道因果报应，你前生本是部院的一名官吏，因你狡诈，善于舞文弄墨，所以这一生罚你当个书呆子，让你没有多大的能力。因为你前世好挑剔别人的文章，明知没错也要鸡蛋里挑骨头，通过这种方法来捞钱，所以罚你这一辈子老是因为字的笔画而落选。神指着急册给他看说，因为日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，前一辈子是福建驻防官殷德布的妻子，他是一位老杰妇，因为表彰他为杰妇的成文里把殷写作殷，这是异语而且谐音，本来没有确定的字，你却反复驳退，多次的反反复复，使这位穷困的寡妇所得建牌坊的钱还不够路费。因乙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，前一辈子任县令时犯了律令，本来应该罚他三年领一个月的俸禄，你勒索不成，便将文中的三字改为五字，一字改为十，然后又以五年零十个月计，则应是另案处理了。等到弄明白了，他则因原文错误已被闲置了一年多。你过去是种下了孽因，这辈子你们又相遇，自然应该得到报应，你有什么冤可告的呢？你的其他种种不顺都有前生的孽因在，不能一一细讲，也不能事先泄露给你，你应当委曲顺从，不要再大呼小叫的告状。你要不信，那么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你，到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。说完把周茂官赶了出去。周茂官此时忽然醒了过来，他一点也不明白神刚才在梦中讲的和尚道士要为难他是什么意思。当时他正寓居在佛寺中，因为害怕遭到和尚道士的为难，便搬到别处躲避起来。后来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，他又参加乡试，以内定录取他为第十三名举人，但在第二场考试中，他的试卷里有关于僧道拜父母的论述，其中有长揖君亲的句子，用的是复议奏章里不忠不孝削了头发而只给君亲作揖不拜的句意。考官认为这句话多余，竟又把他刷掉了。他这才知道神讲的话，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他，没错。以上的事实是周茂官在陈默家当俗师时对陈默讲述的。后来周茂官不知何处去了，大概是坎坷骆驼而死。 正是今生遇事不舒顺，皆因前世整过人，欠债必还属天理，逆来顺受是何情。前世往矣无奈何，今生言矣尽怀人。愿天由他罪欲望，尽得精义修自身。世句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